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我们将读下来四十几节的圣经，四十九节的圣经，里面用很多的词句，这么淫秽的词句写在圣经里面。不晓得为什么神要感动写以西结，或者就是为什么感动以西结来写以西结书，用这么淫秽的、污秽的、不堪的文字记载在一本我们信耶稣人认为都是非常圣洁的一本宝典的里面。或许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严肃，非常非常的严肃。我想今天稍微有点点分享的就是，圣经里面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际。那么旧约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到底到了新约时代还是以色列人吗？还是预表的是信了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女？旧约时代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是他的国民，是他的儿女啊。那么今天讲起我们这信耶稣的人，那么这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个民族就好了嘛。但是呢，上帝的恩典让他们去承受为业之地，就是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呢，本来就是一个国，后来会分成两个国。那分成这两个国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来讲又是什么呢？这两个国代表的是什么呢？真的，我有很多思想，我再说，大家不要把我思想在这边分享的当作圣经本身，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领受，我也真的就按照我的领受在神的面前受警戒。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不能说我的领受不影响我的内心，我的领受不会影响我的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不可能，因为这是我很真心的从心里面领受。但是我把我的领受就当作一定是真理，代表整个圣经的本身，我也不敢说，真的不敢说。那么我就把我的体会稍微讲一下。其实啊，你知道，从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你看，这个一直到这个民族的形成以后，在埃及地，其实这个神的百姓可以说是在埃及地被抚养长大的。那同不同意啊？他本来就是雅各嘛，雅各生了儿女嘛，对不对？再就算加上他们的儿媳妇，加上他们的孩子。下到埃及去的总共才有七十几个人嘛，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一个神的百姓到最后怎么样能够茁壮呢？就是他们在埃及地慢慢慢慢变成了好几百万，至少变成一百多万、两百万这样人口的一个大的民族。所以呢，讲到这一个民族的时候，用处女来形容的时候，就是他们刚刚在成长的是在埃及。所以他们从开始的怎么样呢？开始的神的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就贪恋喜爱埃及地的一切。那么圣经用一些比较淫秽的词句，给我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好像把他们所有爱慕的，根本也没有避讳的，就在那个地方行出来，就他们贪爱贪恋埃及人所喜爱的东西。意思就是说被埃及，就他们被他们所喜爱的东西玩弄，可以这样讲好了。就意思就是他们完全不设防的，就说神的百姓或者说雅各的子孙，他们在埃及地生活的时候不设防，不设防到个什么地步呢？不设防到一个地步，好像一个处女任人抚摸一样这样。今天我在想，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什么地方慢慢好像长大了？我们还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慢慢长大吗？不是这样吗？但假如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让我们爱慕的事情，我们不设防的通盘的接受，也不管神喜欢不喜欢，对不对？就好像在做处女的时候就已经这个任凭人了，变成这样，任人摆布了嘛。给我的感受是这样。那么所以呢，圣经里面会有这样的写，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撒玛利亚，还没有耶路撒冷，他们怎么样呢？在埃及地没有撒玛利亚，没有这个耶路撒冷嘛，只有什么呢？只有雅各的子孙嘛，是不是啊？在那个地方，但那个地方里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阴影了，变成这样。 变成了什么阴影呢？变成一个就是将来这个民族要成立国，成立国以后怎么样呢？他们会变成两个国，他变成这样，这已经通通隐藏在里面。所以前面讲他们处女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我说第一个给我的警惕很深的就是说，今天假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像埃及一样这样的地方，我们能够，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所爱，我们喜爱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能够喜爱世界上一些东西到一个地步，若是让世界上我们所喜爱的东西任意的霸占我们的心，玩弄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这个光景一样，就说我们会贪恋一些什么东西，我们会爱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在所难免嘛。人有眼目的情欲，人有眼目，人有肉体，人有血气，人有各方面的东西，人有比较的心，总想赢人家，这些东西去怪谁啊？生来就有的嘛，是不是？但是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不要忘记，在我们里面，一个是从亚当，一个从我们父母生来就有的那些满足我们自己的七情六欲啊，各方面的东西。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蒙恩得救信主以后怎么样呢？在我们里面开始有一个什么东西？开始有一个神的生命嘛。若是我们爱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不该爱的到一个地步，圣灵在我们里面督促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设防的一直这样的下去嘛？假如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就会跟神的选民雅各的子孙一样，在他们做处女的时候就变成这样。这一种的习惯养成以后，你看，真的，假如我们在世界一个小女孩离家出走以后，一次两次三次，她慢慢行为不检点，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一直到老，她都会这个样子。她什么时候可以从良呢？可能遇到一个好人，可能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另外就他真是蒙恩得救以后怎么样呢？里面有个东西在管理他，他慢慢慢不愿意这样了。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因为我们在怎么讲，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生来就在这个世界上嘛，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一段岁以后，我们才蒙恩的嘛，不是吗？那等到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我们还能够像从前一样这样的那么的任意的不设防的喜爱所谓的让我们心所迷恋的东西吗？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小心。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我们虽然我们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但他们会遭遇到的结果，跟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怎么样呢？若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的话，怎么样？我们可能以后信了主以后，我们可能会走上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道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较要分享的，不是在埃及，是在哪里呢？是以后埃及以后有旷野嘛？旷野怎么样呢？旷野是埃及的延伸，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呢，埃及还在他们心里面，所以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一天到晚在怀念什么呢？怀念埃及的一切，怎么样？在埃及生活里面所吃的啊，在埃及生活里面所用的啊，他们为什么抱怨摩西呢？为什么会嫌旷野的这个玛纳比较平淡呢？可能埃及的食物非常的这个味道比较重，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他们人出了埃及，但是埃及一直在神百姓的心中。啊，所以呢，我是说旷野是埃及的延伸，但是到了迦南地以后的话呢，以神的百姓过了另外一个日子，什么？他们开始攻打仇敌，他们开始建立他们的这个国家，有没有修建他们居住的地方？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开始，应该是个新的开始嘛，进入了神的应许之地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他们得到了神要赐给他们的产业了嘛，但是很可惜的怎么样呢？很可惜的，他们效法当地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他们效法当地人。就用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来讲，本来怎么样呢？本来是士师啊，这个治理百姓，后来老百姓怎么样呢？老百姓居然到沙漠那边去，跟沙漠说：“沙漠啊，你要为我们立个王，像我们周围的列国一样来治理我们，有没有？”你看，他们一到迦南地区以后，他们就效法迦南地的人，他们就效法周围的列国。 结果沙漠就很不爽，我不要沙漠的不爽是你们不要我做王啊，还要立个王啊，是你们看不起我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沙漠很不喜悦，结果怎么样，他到耶和华面前去，耶和华上帝跟他讲，沙漠啊沙漠啊，他们不是丢弃你，他们是弃绝我，他们要效法他们周围的列邦。你看今天从此以后怎么样呢，从此以后以色列虽然他们有那个国以扫来做他们的王，以后大卫，以后到所罗门，他们开始慢慢建立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政治的东西，有一个权力的东西，怎么样呢，来代替了上帝，有没有，这是什么，这是学外邦人的，是学他周围列国的，所以以后怎么样呢，以后注定了要分成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当我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在想，那么这个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两个，就一个选民两个政权，是不是啊，一边一国还是什么样，就是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呢分成两个国两个权力两个什么，这什么，这就变成不合一，都是神的百姓，但是呢却不合一，有两个权力中心，有两个什么东西，这个二就是多数，这个二里面，这个二里面，比如说本来是一，现在变成二，二分之一的那个它变成一，这个二分之一变成一的里面还可能有十个支派，变成有七七八八，还有三个五个八个也不一定，这个可能光是一啊，犹大只有两个支派，它可能里面变成两个，就是这是一个分裂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是在哪里呢，血示威的列邦，这什么呢，这是个权力的问题，所以我慢慢就发现说这个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北国也好，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南国也好，以后慢慢怎么样呢，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联想啊，跟大家讲，你说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儿女嘛，哎，今天讲基督徒有没有分天主教跟基督教，你讲给我听。OK， 你看奇怪，都是信耶稣是救主的嘛，为什么有基督教有天主教呢？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在读的时候我会想到姐姐是这样，妹妹也是这样，以后妹妹所做的什么呢，比姐姐的更甚，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天主教跟基督教，不晓得为什么，但我慢慢慢慢在读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什么呢，所谓的淫乱就是怎么样呢，就肆无忌惮的把世界上面列国一切的东西怎么样拿来玷污神所应许的，这个外邦人，这个世外的列国拜偶像，他们也拜偶像，世外的列国怎么样呢，是儿女金火，把儿女献上，他们也献上，世人怎么做他们也怎么做，我今天回过头来想想，就是说今天天主教跟基督教里面有多少东西是跟世界上学的，好，我们先讲天主教好了，刚刚开始初期教会哪有什么天主教什么教都没有嘛，都是神的儿女做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都是弟兄姊妹，大家聚在一起像家人，有没有，而且有过一段岁月，特别是因为犹太人的文化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信了耶稣的，认为你是什么被主叛宗，是不是啊，要把你赶出去，所以呢在犹太人刚刚开始福音在犹太人当中传嘛，犹太人一信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变成信耶稣人以后怎么样呢，被他们的家族赶出去嘛，那么他们怎么生活呢，以后开始有很多人卖田地产业，通通怎么样呢，大家在一起生活嘛，谁来管理呢，由使徒来管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一起生活嘛，你看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刚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肢体，真的是神的家，而且这一群人怎么样呢，在世上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呢，这个复活的主是他们的头，他们是复活主的身体，到处显扬主的荣耀，到处传扬主的见证。曾几何时搞出教皇， 左丞右相，是不是一级一级的教皇、枢机、主教、主教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东西的这哎，这个东西圣经里面的东西，还是世界上的东西？其实我在想，为什么到最后会变？哦，原来君士坦丁信了耶稣。所有人想要讨好皇帝的都说来，我也是，我也是，对不对？他变成这样嘛？以后慢慢怎么样呢？以后慢慢把世界上的东西慢慢慢慢带进来。带进来，我慢慢在想，今天有多少的东西在天主教里面是不属神、神所不喜悦的？其实我们在别的地方真老实讲，天主教我接触了不多啊，接触了不多，但是我也知道在台湾接触过一些啊，在台湾就是，也他们好不好心，好心，他们有没有爱心，有爱心，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对神的信仰上面怎么样呢？好了好了，你要拜祖宗，你要做什么？他反正都是一样，反正他自己这边也搞了个什么圣徒的这个那个，你什么人都只要是赛特的，通通可以跟他拜，可以去跟他，可以跟他祷告，对不对？变成这样，所以就说好像变成是一个，就是这么讲，就是说撒玛利亚有点像天主教人的，给我的感觉了吗？犹大还有点像基督教，虽然刚开始基督教很小，对不对？天主教比较多，但我的感觉至少基督教里面对圣经的执着，对救恩真理的执着，是不是啊？就好像南国虽然只有两个支派，但是维持正统啊，这边是这样。但是你说今天有多少的东西，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根本是天主教留下来，而且他们现在做的比天主教还过分。我曾经，你知道，我曾经，因为我从小，我蒙恩得救以后的教会，不是什么宗派的教会，所以怎么样呢？好像天主教遗留下来的东西不多。那么遗留下来的东西怎么呢？就是人对神的执着不到的部分，还是人的思想的，还是有一些，但大部分还是算是蛮近前的，是这样。但后来我有机会怎么呢？后来我有机会去跟一些所谓的就叫什么宗派在一起的配搭的时候，我觉得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你只要在圣经上找不到的，你在天主教里通通找得到。举例来讲，不是牧师不能够带领这个圣餐，这个东西是圣经里面东西还是天主教里面东西？天主教里面就不是神父不能够啊，有没有啊？有没有？真的吗？就是哈，不是牧师不能给人家受洗，有没有？这是圣经里面东西吗？菲利到旷野去看到安提阿或者太监，跟他谈，指着旧约圣经里面所有指着耶稣来跟他讲清楚了以后，他信耶稣了以后怎么样呢？好，这里有水受洗合法啊，菲利就带他，菲利是个执事，是传福音执事。他跑去耶路撒冷找使徒来给他受洗吗？没有，圣经里面是记得很清楚的东西。但今天怎么呢？今天有一些他的规定可能是好，就像天主教很多规定是好的，但是问题呢，圣经没有根据。到最后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到以后慢慢慢就变成说是就变成不这样不可以，而这个东西是人定的。他变成这样，就好像说剪彩，其实谁都可以剪彩嘛，举例来讲。但怎么样？一定要省长、副省长来剪彩，对不对？才有面子，是吧？哈，对不对？一定要啊、哦，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这个有地位的人，那牧师或者什么来跟我受洗，才比较有面子。其实跟你受洗的牧师，给你受洗的什么人，根本不是带领你信主的，他还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真正蒙恩悔改呢？不知道有没有真正接受主呢？他也赶来给你受洗。我老是别人看得起我说，哎呀，王老师啊，你是我们这一代地方比较资深的传道人啊，干什么？我们礼拜堂有受洗的，你来为他们受洗。我说对不起，我不传福音给他，我也不知道他真会不会的。我来替他受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谁带领他信主，谁给他受洗？但是你看看，今天有很多的东西，在天主教、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东西是不是从主来的？不是从不是从神的心意来的，是从我们周围的世人所做的来的，而且还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人家已经做了很久了，我们现在才在流行。OK， 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的，心里会有一种的无奈。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会这样，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难道不会这样吗？以色列人组成了一个国家，变成了两个，是不是啊？到最后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国家带领这个国家的先知也好，带领这个国家的官长也好，怎么样呢？把太多的世俗的东西，我们叫做偶像的东西，带进了神的百姓的中间，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的儿女被杀的很多，有没有？刚才我们在读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的儿女会被杀呢？因为他们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自己也没有辨别的能力，自己也不好好的追求跟随认识主，以后怎么样呢？先知怎么说，领导怎么说，他们就照着做，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路前面的带路一错怎么样呢？后面错一票嘛，不是这样吗？到最后你看，特别我们最近在读以西结书也好，在这个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有一句话怎么说？耶路撒冷的街道有多少啊？偶像就有多少。就变成了慢慢在神儿女们的当中啊，就今天在基督教在天主教里面有多多少少是跟世为的列国不信主的人，或者是世为的这些社会的制度、政治的体制、商业的这些里面一样的东西拿来到神的范畴的里面来运用，是变成这样。结果怎么样呢？假如这样讲，假如说一个教会有100个人呢、啊，你说有多少是站立得住比较刚强的？是多数比较软弱呢，还是多数很刚强？你再说一遍啊？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假如这样讲，初期教会的话是软弱的多还是刚强的多？初期教会个个刚强，怪了。今天呢？今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今天是就你看哈，就说以色列人的分裂是为了什么？本来就是一个圣殿，大家好好敬拜神，到最后怎么样呢？啊，因为你这个大卫家的这个孩子，你这个以后这个不得民心，以后怎么样呢？一批人跑出去，以后怎么样呢？跑出去那批人怎么样？就拦阻他们的百姓干嘛？拦阻他们的百姓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所以他们在别是把他们怎么样呢？就摆两个金牛在那边给人家拜了。其实为什么要搞这一套呢？你为什么拦阻别人去敬拜赞美神呢？你为什么去拦阻别人去好好去追求主呢？我在想啊，初期的时候啊，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这边有个教堂，那边有个教堂，这边有个教堂，他们聚会是只在一个地方聚会，还是到处聚会？只要有神的仆人，只要有神的在那边聚，他们的昌明，你告诉我。他们的固定只准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哈？教会教堂化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天主教开始。教区，你的教区只能在这里。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刚刚开始信耶稣呢，到了你家在你家聚会，到了我家在我家聚会，只要有神的仆人使徒来了，大家都在一起聚会。其实你看，假如今天在中国就有这个情况，我觉得很有意思。在中国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初期教会光景也显现的，因为当时教堂通通被共产党拆完了，那时候有真正的信徒怎么样呢？他们真正的信徒真是也不怕逼迫，因为一知道一信徒就会受逼迫，所以初期大陆还没有开放的时候，在中国没有假信徒，要信的耶稣都是真信耶稣的，不怕逼迫的嘛。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没有教堂，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要听到什么地方神的仆人来了，大家就去聚集。等到散了到各个家，他们有固定在哪个地方做礼拜吗？你讲给我听。今天这样的观念，我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做礼拜，这个思想从哪里来？啊，喝姐姐的酒，喝得更深，他变成这样。天主教的还可以，你本来在这边对不对？好，因为你搬家了，因为天主教的教堂他们属天主教嘛。今天基督教不是了。啊，你看，所以我慢慢在想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 以西结书第二三章跟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慢慢在思想思想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们的信仰，当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心，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到最后变成进入了这个国，本来是做神的百姓的，现在变成做北国的百姓，做南国的百姓，怎么样？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这个领导要你怎么样？先知说假预言，你也不能分辨，怎么办？就遭殃了。所以我今天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自己好好追求主啊？啊，不然的话，我们给人家卖了去金，我们给人家卖了去现金，我们都不知道啊，啊，这是蛮可怕的呢。所以我慢慢读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包括多少这个撒玛利亚所代表的一个什么中心，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个政治宗教什么什么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都已经偏离神了，它都已经以就是怎么讲，就是把偶像怎么样呢，把他心里所爱的东西怎么样，已经披上了一套所谓的外衣，其实他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偶像了，在那个地方权力可能成为偶像了，钱财可以成为偶像了。今天你看有很多人讲说还给贪财穿上一件很漂亮的这个属灵的外衣，钱不错，贪财呢，圣经里面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贪恋是跟拜偶像一个罪呢，不是吗？所以但是慢慢怎么样呢，哇，你看成功神学什么神学，好像你去追求的这些东西无所谓，这些东西来我们不拒绝，是说把人生整个目标定在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这还不是偶像是什么？慢慢真的在我的里面怎么样，真的神给我们过好日子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好像在世上别人很热心的款待耶稣，你不管是台上那个是什么东西，只要是洁净的，再好吃东西耶稣也吃，但是别人接待耶稣再不好吃的东西台上耶稣也吃，我们的主要去追求吃最好的嘛，住最好的嘛。今天不是呢，今天上次我听到谁在跟我讲说，哎呀，我的这个有些人出外领会对不对，这个非要住五星级总统套房才算是接待好。哎，我说过现在你不要讲得太快，是弟兄姊妹让他住五星级的总统套房，还是他要求一定要住五星级总统套房，这两个意义不一样。我们不要看了一个团长呢住了五星级的总统套房就在里面责难他，假如他要求你们请我对不对，非要给我安排五星级总统套房，不然我不来，那是一种，是弟兄姊妹关心他给他安排这个他就住了，等到怎么样呢，跑到个地方去，人家比较穷的对不对，不安排你住旅馆，安排你住在一个弟兄姊妹家，这个弟兄姊妹家在他们的弟兄姊妹当中还算不错的，但是没有抽水马桶，只有蹲在那边的这洗洗澡间，你去不去？你去，感谢主，耶稣就是这样。但到了有一天地步怎么样呢，因为我有身份我有地位，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哎，这个东西慢慢会他会 spread 很多人都会学的了，他变成这样。今天我在看以色列人的堕落，神百姓的堕落，神百姓在迦南地的堕落，跟今天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教会的堕落跟神儿女的堕落有没有雷同之处，假如有，那么是不是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境界呢？我们请低头祷告。